亲爱的家人，早安！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约拿书第四章。约拿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，神透过整个环境的安排，要让他来看见神要彰显他的恩典，彰显他的怜悯。亲爱的家人，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觉得神公平吗？如果神呢不配得着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真的是大大的感谢神。可是如果今天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临到了那些恶待你的人，临到了那些常常冒犯你、伤害你的人，你会觉得神还是公平的吗？有时候在生命的当中，我们总觉得我可以去怜悯别人，我可以饶恕他们啊，那是因为我站在神的恩典的角度上面，我领受了神的祝福。但是如果有一天，神这种不配得着的恩典临到了那些伤害我的人，临到了那些我所厌恶的人，临到了那些带给我难处和挑战的人，哎呀，我的心真的是很受挑战。所以透过今天约拿书第十章，来看看我们的心，我们也来明白神的心，如何在你我生命当中，当你面对或者是你经历觉得好像神不公平的时候，你怎么在神的眼光里面去看待，让自己走出一个正直、公义，并且也活出神的恩慈、良善的生命。我们要进入到约拿书第十章，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在一开始的经文就出现到了约拿大大不悦，其实那个不悦的原文其实是恶，是邪恶的意思。尼尼微城因为他们做了恶事而招来审判，但是当尼尼微城悔改的时候，这个灾、这个恶就离开了他们。可是这个恶到了哪里？到了约拿的身上。哎，好特别哈！神的怒气因着尼尼微城的悔改，神的怒气停了。结果呢，约拿此刻的怒气反而发作了。我们有时候人真的不懂得神的心，神所喜悦的，哎，我们可能没办法喜悦，但神所厌恶的，我们可能却非常喜欢。这里是神的怒气停止了，但约拿的怒气却大大发作。他明明知道在第二节当中，他明明知道神是一个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其实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。所以你看，当神差遣那个大鱼啊，从海中救出约拿的时候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。神不降灾给尼尼微，是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他在鱼腹当中被救出来的时候，称颂救恩出于耶和华。但是当神去拯救这个伤害以色列人的亚述尼尼微城的时候，哇，他居然说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在约拿的心中，符合我心意的神坐在我身上的才叫做恩典慈爱。如果神的恩典慈爱临到那些仇敌的身上，如果临到那些恶人的身上，那个这个神不叫恩典慈爱，神叫做纵容，神叫做出尔反尔，神叫做不公平，神叫做分不清楚是非。所以神的恩典、神的良善、神的慈爱不符合约拿的价值观，所以约拿就大大发怒，大大不悦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？在主耶稣曾经比喻有一个恶的仆人，他自己被王给豁免了巨大的债务，可是却抓着那些欠他小钱的人不放。主耶稣说：你不应当怜悯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一样吗？约拿在整个约拿书当中有两次的祷告，一个是在第 二章啊，在第二章的祷告，他那里的祷告，第二章二到九节他有个祷告啊，在第二节他有个祷告，这两个祷告差很多、啊。在第二章的那个祷告，谦卑啊，感恩啊，赞美啊，但是这次在第二次的祷告，他就怎样，巴不得忘我算了，我死了算了。你会觉得很特别啊。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，神必须要照我的心意来，神必须要照我的想法而来。约拿是一个爱神的人，约拿也是一个很爱国的人，但是他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帮助那些恶人，以至于给恶人有个机会回拐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明明要传很多天，传福音要走很多天的地方，他随便走个几天，随便传讲一下，他就只看看神到底要不要来做。结果神真的做了，神做了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服事的人最害怕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很注重今天我们手上所完成的圣功，或是教会的圣功，或是教会里的服事，但是我们常常会去忽略神在你我服事当中他的心意如何。我们的侍奉如果只想到我要把工作完成，我们不去在乎神的心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我们在往侍奉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在路边被打得半死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以服事为重，我们会对那撒玛利亚人真的是置之不理，好像没有看见一样。有时候我们很在乎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准时聚会，我很在乎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好好奉献，我很在乎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好好服事。我们在不在乎在聚会结束之后，这个人在工作、在家庭、他在婚姻、在亲子关系、在人际关系上面，他有没有好好活出基督在他里面掌权？你在乎他有没有准时来聚会，那你在不在乎他有没有准时在他的上班当中做主荣耀的见证？你在乎他有没有好好服侍，那你在不在乎他在工作当中、在家庭的当中、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有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？亲爱的家人，神的恩典有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哇，主啊，我不配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但是如果神的恩典临到那些不配人的身上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心有点吃不消啊。再来，我们手上很注重一个工作的完成，但你在不在乎在工作的时候，神的心到底想的是什么？神难道真的很在乎约拿一定要走完成，一定要去做什么吗？不，神在乎的是尼尼微城人的悔改。当尼尼微城人一悔改的时候，连伸出一同悔改的时候，神的怜悯、神的恩慈、神的良善不轻易发怒，也愿意彰显在这些罪人们的身上。虽然他们充满着恶，但是神对他们的爱一样。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，在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哇，你看神对他说话。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上面，神只讲短短讲了几个字，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发怒吗？有时候基督徒或许你不发怒，但你会常常觉得神不公平，你觉得神不公义，神对我好像不够慈爱，神好像你没有掌管整个局势局面，教会为什么乱成一团，为什么现在政治乱成一团，我居住的国家乱成一团，神啊，你不治理吗？神啊，你不出手吗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不看见？你为什么不去就改变这一切呢？我们也会跟约拿一样，我们要神照着我们的心意来做事，我们不会在整个环境的当中，我们去问问神啊，你的心如何？我们只求神赶快做，我们没有去问那神啊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什么？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你来看一看。于是约拿就出城，神已经问他喽：“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”他没回答。有时候我们跟约拿一样，我们也是在这个气头上啊。我们也在这个气头上，哎呀，总觉得神问我们的问题，人在气头上的时候，人在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，人在觉得被人冒犯的时候，他的属灵的敏锐度会降低。 因为他会大部分会听不见神的话，也听不懂神的话，而且他会觉得神不在，以至于神问约拿的时候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离开有时候不是他不回答，他听不见。亲爱的家人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是不是有一段长的时间，我们真的心思意念一直被定睛在那个得罪我的人，我讨厌的人啊，我没有办法饶恕的人，我那些厌恶的事，哎呀，这个政府的乱象，教会的乱象，我的眼目都在这一切。主啊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改变？你的眼目不是在主身上，你的眼目在这些混乱的上面，以至于当神说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属灵的敏锐度一直在降低，你听不见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你看约拿做一件事，他出城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为自己坐在棚的印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隐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就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看到了吗？约拿的愤怒在于神觉得不公平，约拿的喜乐他在于他自己的己，他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。第七、第八节，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扑在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。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在整个在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，我要请你注意到一个字，那就是安排。安排这两个字，安排。神为了让约拿的心可以柔软，在一章的时候安排一条大鱼，在这个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，他安排一棵蓖麻树，他用他的良善、他的慈爱、他神的细腻的爱，让约拿可以得以存活，让约拿得以可以享受。到第七节跟第八节，你有没有看到，也是神安排一条虫，神也安排炎热的东风，这是神凭着他的公义取走约拿不配得的恩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约拿反而求说：我干脆死了算了。神的公义、神的怜悯、神的良善、神的慈爱都在他细腻的安排当中。所以一个懂得在环境里面他的灵敏锐的人，他会看得见神的安排。约拿明明已经知道灾祸不会临到尼尼微，他却在那边等待，他要看好戏，他就要来看看公义的神会不会毁灭尼尼微城。约拿忘了一件事，约拿一开始他不是要去尼尼微，他跑去他施，那是反方向。神都可以赦免他的不顺服，利用一条鱼赦免他的不顺服，为什么神不能够同样的去赦免这个尼尼微城这个亚述人呢？我们总觉得我们好需要神的怜悯，好需要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，但你知道吗，当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你看为眼中是看为恶人，你实在是很厌恶的人，你实在是想到他就一肚子火一肚子气的人，你要知道他的身上也会有不配得的恩典和祝福和怜悯和神的慈爱啊。你应当转向为这一切而感恩，那就表示神既然能够去赐福祝福，当我行公义的时候，当我好怜悯的时候，神岂不更要赐福给我吗？你一定要看得懂神的安排。我们的眼目哈，只要开始去专注那些你觉得不公平的事，你的眼目只要去专注啊，在那些你觉得不公义的事，你的眼目只要去专注那些啊，真的是会搅扰你啊，让你心烦啊，抓心的那些的人事物的时候，你所有一切属灵的敏锐度全部会降低，你是属灵一切的敏锐度都会降低，你会听不见神的说话，你会看不见神的安排，以至于你的口会说出咒诅，你的口会说出埋怨，你的口会说出甚至像约拿一样的话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亲爱的家人，不要以为这种先知啊，约拿还是先知，这种神的仆人他怎么会这么幼稚，这种神的仆人怎么生命会这种 差到这种地步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都一样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都一样。如果我们的眼目真的没有去看见神的良善、神的慈爱、神的丰盛，不轻易发怒，我真正的相信的话，你不要以为神供应了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神一供应其他人的时候，你里面充满不悦，充满着愤怒。约拿的喜乐是建立在他的己跟他的需要被满足的上面，约拿的喜乐是建立在神做了他合乎他心里的事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在教会当中，甚至是神的仆人，他的愤怒、他的喜乐全部都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己有没有被满足的事上，他不在乎神的心有没有被满足。神的心因着尼尼微城的罪恶要被审判，全员皆死，神不要，神才派约拿去进入到尼尼微城，使人得着爱，得着救恩，这个是神的心意啊。所以神那个不放弃的爱不单是在约拿的身上，神不放弃的爱也在这些罪人的身上。约拿敷衍了事，有时候我们也是啊，传福音给别人啊，饶恕别人啊，赦免别人，我们都是敷衍了事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计较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不在乎了，好了好了，我赦免你啊，我饶恕你了。但哪知当我们一赦免别人，饶恕别人的时候，结果他比我还更发达，那我就觉得神你怎么不公平了。人的那个己强烈到一种地步，把神的说话、神的安排、神的声音都淹没掉了。第九节，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，合乎理吗？神问第二次，神问第二次了。约拿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你看到了吗？什么叫做邪恶从尼尼微城离开？什么叫做神的愤怒停止的时候？因着约拿的这样的一个不顺服，约拿这样的一个这种的对神的这种的慈爱的埋怨，愤怒邪恶反而在了约拿的身上，愤怒反而在他里面发生，以至于他口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大大得罪了神，而且深深的伤害他自己的灵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读约拿书好像第四章就结束了没了但是你要知道，在现今的我们，在现今的我们，有时候我们嘴所出的一些的话，不单是大大的得罪了神，而且还是大大的伤害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的灵命。如果今天神因着约拿的口传了福音，以至于尼尼微城的人就悔改信主，哇，约拿的口好有能力哦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约拿三次向神求死，如果约拿的口带着一种的能力的话，那么今天约拿的结局是如何？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口不能够一边说祝福的话，一边说福音的话，一边又说咒诅的话，一边又说那种消极负面伤害自己的灵又是埋怨神的话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这个人是来顺服神的，顺服神的心意，顺服神的带领，顺服神各样的安排，我们不是要求神来顺服我们自己。求主祝福我们，圣愿今天约拿所犯的错误我们不会犯。第十到第十一节，我们来看看神的心，从整个第四章一直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现在神启示了他的心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这里所说的不能分辨左右手，其实是指可能是非常年幼的孩子，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小孩子，甚至可能是当时有许多还未接受过教育的文盲，也可能是指整个尼尼微城全城的人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分辨 从神那里来的是非、公义、正直，他们不懂。神对那个明知故犯的约拿都能够赦免，那神为什么不能够赦免那些完全不懂律法的人呢？所以神一直启示出他一个心，就是说你都会爱惜，你会爱惜植物，因为这个植物是因为怎样供应了你，遮盖了你，你都这么有爱心，那么人是我造的，尼尼微城这些人是我造的，我岂不更爱惜他们吗？你会发觉这个问题之中没有一个答案，因为在整个约拿书好像第四章就立刻停止了，没有第五章啊，也没有第六章，没有讲到神之中的结局是什么。约拿书是用一个神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了整卷书。我们就要来问问看自己，如果我们在问神，你为什么任凭恶人横行呢？主啊，你为什么没有看顾我们的家？你为什么让我们家遭遇到这些横祸？为什么我们的亲人祷告了那么久，结果他还是因病过世？主啊，你有在掌权吗？你在乎我吗？你爱惜我们吗？神也会用同样的问题来反问我们，我岂不爱惜呢？答案是爱惜，但是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你要知道神在乎我们，他都这么在乎那些外邦人可以得救，在乎这些伤害过以色列人的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，神都在乎这些人，神岂不更在乎我们吗？我们的头发都被神编号过了，天上的麻雀不种也不收，神尚且养活他们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但人有时候对于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是 case by case， 神这件事对我好，神是好的，神这件事没听我的，所以神这件事主啊你不公义，神这件事你给我恩典我好快乐，神这件事你让我有损失了我好发怒，甚至是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。我们也常常有这种心态。今天在周一的早晨，祝福我们所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所说的一切大有能力，愿你的口开始去说出尊荣赞美神的话。第二，我鼓励你在一切环境的人事物的当中，不要让你灵的敏锐度降低，以至于你不懂神的心意，听不见神的话，看不见他的安排。第三，在你面对所一切的环境的里面，你竭力的赞美，你竭力的感恩，你会越来越懂得神的心。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你不是只是在乎你到底工作有没有完成，而是你一直在工作当中你明白神的心。约拿是把事做成了，但是他却不懂神的心。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把事情做好，但是我们却是不懂神的心意的仆人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，在周一的早晨借着约拿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手可以做神的工作，但心却是连于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工作的人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